耶稣圣名继续我们的课程啊。所以我刚刚讲了个故事啊，跟你证明一件事情，那个嫉妒真的是没有必要的。你记得，就像如果你在三国时代，大概大家都在嫉妒诸葛亮，他那么厉害，没有人比得过他。可是到最后呢？到最后呢？成功的又不属于他，哦。所以哦，我刚刚一直讲，你要去体会跟神同行的喜乐，因为只有神能够成就一切的事情。哦，历史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啦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讲，我刚刚只举一个例。我现在只问你一件事，下那一场大雨是谁决定的？对啊，你们都会讲神啊。如果没有下那一场大雨，整个历史是不是要改写？好，很好，哎，很好。所以你说呢？好，你再怎么样多有才华，你再怎么有恩赐，你再怎么样有才，如果神不同意，你能做什么？所以你要去体会这件事情。好，所以就可以不用嫉妒了。好，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讲，这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，你们人是属肉体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这也是今天我们的教会要特别留意的事情，不要让嫉妒纷争在我们中间发酵，这样就会影响我们的团结，影响我们的和谐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讲说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好，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。好，常常有时候我们会嫉妒，有一件事情我顺便提醒哈，他讲哦，神为什么让他长那么帅、那么美、那么高、那么，为什么我是这样？所以你就轻看自己。创世纪的一章三十一节讲，三十一节讲说，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。来，请问一下，你是不是神所造的？有没有人说不是？我不是神所造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啦？如果有，要辅导一下，要不然可能你这个信仰有问题。好啦，你都是神所造的，那神既然看一切所造都甚好，你为什么看自己不好呢？好，所以顺带一提啦，顺带一提哦，现在的这个社会风气很败坏的哦，这个跟今天的课没有关，我只是顺带一提，有机会讲。很多人喜欢在自己的身体上做文章，有没有？现在的青年很多不是说这个纹身啦、啊，比如说头发故意去弄得很奇怪啦，染中间染一撮啦，或者是在胡章上作怪啦，为什么？为了想要吸引别人的注意啊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那只证明了一件事：第一个，你看神所造的不好。因为你是神所造的，你为什么要改变你自己？第二个，你没有自信。只有没有自信的人才需要改变自己来引起别人注意，是不是？那只代表你心虚啊。我对自己觉得我很差，我比不上，所以我必须要用很奇怪的造型吸引别人注意。好，我顺带一提，你们好好想一想。好，再来讲，不自夸和不张狂。什么是自夸？自夸哦，就是吹嘘啦，大言不惭啦，哦，卖弄说大话，哦。那通常自夸的人哦，说的多，做的少，只有空谈，没有实际的行动，哦，到最后就变张狂。什么是张狂？张狂在希腊文的原意是那个风箱哦，会吹胀越来越大的意思哦，所以引申为一个人骄傲自满、自我膨胀、自高自大，就好像这个风箱吹满气一样。我简单的跟你做个分析，就是说什么是自夸？自夸就像一颗不断在吹气的气球，越吹越大，越吹越大，到最后总会有吹破的一天。好，那张狂就是让这颗气球胀破的最后一口气。来，箴言十六章十八节，翻到了请读。箴言十六章十八节，请读，直接站起来读。好，请坐。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好，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讲不要自夸不要张狂、啊哦、当你通常自夸和张狂就是当你表现比别人好的时候，你觉得把自己的优点看得过重，会产生自吹自擂的现象、哦、甚至你去践踏别人来抬高自己的地位。但是我要讲、哦、有极少数的情形，有时候也是因为自卑过度、哦、就会用自夸和张狂来捍卫自己的自尊。但是我会讲，不论是因为你优越或自卑产生的自夸和张狂，对你来讲都是百害无一利、哦、因为基督徒、哦、不管我们在属世的层面或属灵层面有所收获，都是从神来的恩典、啊、要把荣耀归给神。如果你不能谦卑产生骄傲然后自夸张狂、哦、那就很可惜了、哦、就很可惜了、哦、当然在这个世上有一些事情会让人自夸和张狂，第一个权势和地位。但是讲权势，你看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，在当时他真的是没有人比得过他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因为神曾经借着异梦向他显现了，跟他启示神的存在，但是他不愿意谦卑啊。他曾经在这个宫里面游行，就说你看这大巴比伦是我大能力建造的，要来显我的威严，你知道吗？结果神就让他吃草如牛，权位就离开他，直到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神才将这个国再还给他。所以可见这个权位权势地位来自于神，神随时都可以收回去。来，我们再读一节经节，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，翻到了请读约伯记第一章二十一节。不用举手，站起来就读约伯记第一章二十一节。不读哦，不读我读咯。好，阿们，请坐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我们都希望神赏赐我们，我们都不希望神向我们收取，但是这两样权柄都在神的手中。好，大家要切记这件事，神不是只有赏赐给，神也有权利向你收回。所以当你心高气傲的时候，神只是早一点来向你收回他给你的一切，就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样。第二个讲财富，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讲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了，哈、哦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财力，就是钱了，哈、哦。在古时候的奴隶制度里面奴隶是主人的财产，他专一服侍主人。今天我们都是神的仆人，好、哦，所以我们要选择神或这世上的一切来侍奉。你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世上的一切。这两者是互相对立的，好，那尤其是在现代的社会中，金钱给人的象征就是一种权力，好，所以很多人都在追求金钱，好，那到最后会成为金钱的奴隶，好，但是，我请大家思考一件事情，好，虽然你们年纪轻啦，好，但是你慢慢去思考，应该可以懂。今天哈。就像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讲的，给你很多的钱财，给你很多的这个物质的东西，但是今天晚上主耶稣就带你回家，那这一切有用吗？这一切有用吗？好，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，好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思考的。我曾经哦，当然我说你们很年轻啊，就跟这些长辈们讲这件事情。说有的人哦，他觉得说他累积了很多的财富啊，累积了很多东西，他觉得说他这样将来他的子女哦就可以过得无忧无虑啊。但是我常问他们一件事，我说将来有一天哦，你离开了，主耶稣带你走了，万一啦，我说万一， 万一你的子女哦没有照你的希望去成就，万一你的子女再把你所留下的一切一下子就把它挥霍完了，那么难道你要再回来痛骂他吗？不可能吗？不可能吗？所以这世上的一切只有你还有这一口气存在，你才能够拥有它。好，当你这口气不见了，这一切都跟你无关了。所以这些财物让你心高气傲有必要吗？当你断气的那一刻，这一切又都是别人的了，不是你的了。好，所以主耶稣曾经有一个少年财主来见主耶稣说要做什么事才能得有，主耶稣说什么？若愿意做完全人，要变卖所有分给穷人，必有财宝在天上，要来跟从我。哦，那后来这个少年人这样就悠悠愁愁走。后来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什么？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哦，我要特别解释一下，不要误会了，有钱人都不能进天国，不是，不是，哦，而是看你怎么看财富，你怎么使用财富。如果这个财富只是使你自高自大，如果这个财富只是使你变得没有爱心，变得自私自利，变得只顾自己，那当然它就阻碍你进神的国，它当然不好。但是如果你可以善用这些财富做很多有意义又造就人的事，而且这个财富不会因为这些财富让你不能专心的跟从主，成为阻碍你得救的门路，那没有什么不好啊。哦，所以主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难，不是说财主都不能进天国，而是看你怎么样看待你的财富，怎么运用它。哦，再来讲第三个，知识，哦，会让人自高自大。哦，我要讲，哦，我们人，哦，常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尤其是很多事的。哦，我上个月出国去了一趟，那跟我们家人出去，那因为我们吃饭都会祷告，所以同团的这些外邦就问，哦，你们是基督徒？对，我们是基督徒。好，他们就跟我们讨论了很多事情，讲到圣经中的，讲到我们的信仰。那这当中有一个是大学的教授退休的，他后来他不敢跟我说，他跑去跟我女儿说，他说你们信那些都被骗，那个怎样怎样怎样，那主耶稣那个人，他讲到这个就是说，哦，这个圣经里面很多讲的事情都不能够用人的科学来印证，包括主耶稣复活的事，包括主耶稣被钉，这些事情他都觉得有问题，说我们被骗。我要讲一件事情，很多人都陷入这种迷失当中，所以很难相信圣经中所讲的真理。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就豁然开朗了。来，请问人是谁造的？大声一点。哎，好，这年纪越大越不好意思。我要问幼稚班的小朋友，人，哎，好，好，神造人。再来，请问你的聪明、你的智慧，谁给的？很好。再来，再问你一件事，人的科学怎么来的？是不是用？不是神啊，有神，是不是用人的知识去发展出来的？没有错吧？用人不断累积的知识去发展出来。好，神创造人，神给人聪明智慧，人用人的聪明智慧发展出来的科学回去解释神，合理吗？你认为这样合理吗？不合理吗？所以难怪你解释不通啊。所以知识让人自高自大，让人没有办法相信神，就是这样啊。你如果能够想得通这件事，你就觉得豁然开朗，没什么不可以，没什么让我们困惑的啊。神创造了我们，聪明知识又是神给我们，源头是神欸。结果你用我们聪明知识发展出来，科学并不完备啊。你用一个不完备的科学去解释神，你当然没有办法解释啊。你去想这个人类的科学史就好了，它是不断的在变，不断的在创新，是不是这样？对不对？在还没有发现 分子以前，你谁会知道有分子？在还没有发现原子以前，你又觉得分子就是最小了，怎么还会有原子、电子这些东西呢？中子、质子这些东西。所以没有新的发现，就会推翻昨天的结论啊。昨天科学认为是正确的，今天不一定正确啊，可能又有新的发现啊。你用一个这么不完备的东西去解释神的存在，那是矛盾，那叫本末倒置。好，所以知识让人自高自大。好，我要特别讲，尤其是在这个末世，我们所有神的选民，所有神的要非常谨慎，很多事情你都必须回归到圣经来，用真理检验。好，否则很容易陷入迷惑当中。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，马太福音24章，马太福音24章23节24节，翻到请读。24章23节24节，我要节省时间了，不读我读了。23节，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，或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。24节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，显大神迹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阿们。选民为什么会被假基督假先知迷惑呢？为什么？你们都知道啊，要拜独一神啊，不可拜偶像啊，那为什么会被迷惑？就是因为四五世的世上的这些知识会让人自高自大，不再凭着信心相信圣经的真理，反而去相信那些玄秘奥妙的理论，甚至有人会因为这样发明真理，增添圣经没有的教训，或者删除圣经中他觉得他不喜欢的。就像提摩太后书4章3节讲的，这个末世啊，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花痒，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父。就是如此。这就是知识让人自高自大。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神创造你，给你聪明智慧，你的聪明智慧所发展出来的学问，你反过来要去祭拜神，去把神的作为弄得很清楚，这是不合理的事情。很多事情你都以为没什么，但是你仔细探究发现，其实魔鬼藏在细节里面。我讲最近的这件事情，其实我原本真的不知道啦，我连有那什么彩虹趴我都不知道啦。真的是 LKK 了，我是知道那一天看到新闻8000发生那个混成爆油才叫啊，现在流行这种东西哟，我才去弄清楚这个粉尘趴，这种彩虹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。我查了很久才赫然发现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它是一种宗教庆典，它的源头是来自印度，它是印度教的一个节期，叫做合力节 Holy 哈。合力节是做什么？是印度教徒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日，在那个节日他们说庆祝冬天过去春天来，这个合力节的时候他们会做，把用很多的彩粉 抹在这些同样信徒的脸上身上，来庆祝冬天过去春天来了。这个彩虹趴是这样来的呢，所以它是隐含着宗教的意味在里面呢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谨慎不小心，就觉得没什么啊。尤其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社会，它会有一个很奇怪的言论，就鼓吹青年去嗨一下嘛，发泄一下嘛，因为认为怎样，压力很大啊，大家压力很大啊，所以我们去那里我们没有做什么坏事啊，我们只是弄很多彩粉喷在身上啊，这样很嗨很快乐，发泄一下我的情绪，没有错，表面看起来是这样，但是你知道背后的意义吗？ 所以很多知识哦，你真的要用好好的用真理去检验它，否则很可怕。一不小心你就掉进那个迷惑当中，你自己都不知道啊。当然这个事情发生对所有受难者我们真的是同情，那个真的很痛苦，不是指责他们，只是我们主内青年要谨慎，真的要谨慎，借着这样的事情要再一次提醒大家，这不是单一的事件，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如此。如果你不谨慎，很容易就被这个世上的知识骗，很容易，真的很容易。好，尤其是我要问你们一件事，诚实回答我，请问你一天上网的时间超过2小时的请举手，不用客气，诚实回答。很好，感谢沈文的诚，你一天上网时间低于30分钟的请举手。没有，有哦，有哦，感谢神哈。请问你一天看圣经的时间，你刚刚说两小时，不要超过30分钟的举手。好，感谢神，你们很乖很诚实。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，你知道吗？请问你在网络上抓到一个讯息，你会相信吗？不会吗？不要骗我，90%都相信。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哦？我要提醒你呢，不要让网络成为你的圣经，这是很可怕的事呢。网络说什么你们都信，但从来不去看圣经说什么。前几天，这网络真的很可怕。前几天我太太她收到一个简讯，这不是，这可能是别人赖给她的还是什么，我不知道，他就告诉我这件事，然后我当下的判断是这个可能是谣言。他说现在他就提醒我，他说晚上出门要小心，说现在有一群飙仔这个骑摩托车在砍人从三重砍到哪里哪里哪里，说专门晚上出来在砍人随机看到人就杀。我说台湾什么时候变这么可怕，我第一个反应说这可能是谣言。他说没有啊，人家都传这个。我说不对，我的判断这应该是谣言。就昨天我马上就看到一个新闻，新北市的三重分局提告，告什么？告这个散播网络谣言的人。他说这个事件的原始其实是在三重，那有一天晚上发生，连续发生2起不良青少年斗殴事件，只是这样子而已，已经被警方控制住了。他说这个人在网络散播谣言制造恐慌，说这人砍到哪里去了，所以已经找到这个人，警方提出向这个散播谣言提出3条罪告诉。我说你看网络可不可怕，你如果什么都信就是这样啊，真的很可怕，有人出来砍人。好，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个有问题，可能不是真的。所以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，人的知识让你自高，不要忘了圣经的存在了。你每天上网的时间那么久，网络说什么你都信，请你也看看圣经了，请你也看看圣经了。神的知识才是我们检验这一切的准则，从圣经来的知识，神的教训才是你检验这一切的准则。不要网络说什么都信。再来讲第四个会让我们产生骄傲，让我们自夸张狂，还有一个就是属灵的恩赐。有的人可能天生就有一副好歌喉，哇，他唱诗就是很好听，没有人比得过他。有的人天生就是很有口才，一上来讲得滔滔不绝，哇，讲得大家都好好好，很会讲。有的人天生就是很会企划，教会中任何活动让他企划就做得很好。这都是来自于神的恩赐。所以无论你神给你什么样的恩赐，你都要将荣耀归给神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来荣耀神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但是撒旦在做什么？撒旦就是不断的要挑起你那个欲望。什么欲望？你很行，你不需要靠神，你很棒， 你不需要神的帮助，撒旦就希望你变成这样啊。你看你一个人就可以做多少事，你不需要的，你不需要祷告，你不需要圣灵的帮助，你不需要读圣经，撒旦就需要你这样啊。当你那个骄傲欲望上来就完了。好，陈执事哦，虽然年纪不是很大啦，但五十几岁了，我带中央教育带了十年，我看的太多了，我真的觉得这一点哦，是我们年轻人最容易在这上面绊倒软弱的。我看太多了，所以我真的要提醒我们这在座所有青年，要保持一颗谦卑的心，千万不要让骄傲占据你的心。好，那只会毁了你，那只会毁了你，让你远离神，只会毁了你。那我要讲这个属灵恩赐是来自于神，所以你不用觉得说你自己很行啊，因为我从一开始刚刚就讲了，下那个大雨谁决定的？神啊。很多事情成就的权柄是在于神啊。今天即使你很有才华，神如果不成就，你还是做不成什么事。陈执事讲自己的体会给你们听了，因为陈执事常常被派出去领会。当然我有这样的体会，就是说有时候真的不晓得要讲什么，那我只能祷告啊，因为不知道出去要讲什么，因为对那个教会不了解，所以我会祷告求神带领，那借着圣灵的感动去决定我要讲什么。那常常会有这样的很深的题，就是祷告完以后圣灵的感动讲什么去了啊，讲完了以后就是会有弟兄姐妹跑来告诉我，哎呀陈执事，你今天讲的就是我想听的，我心里面已经疑惑很久的问题得到解答。那你可能会讲，如果说骄傲在你，我很行，我很会讲，我会感动人，我从来都不这样认为。因为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，你就明白，那个感动人的是神的灵啊，不是我们啊，成就的是神啊，不是我们。不久前我去一个教会领会，同样一篇的道理，同样是我在台上讲啊，我跟你讲，讲到一半我自己都想下来了，就是想算了，我不想讲了。想为什么你知道吗？那个有一个弟兄坐在弟兄那个最后一排，就真的不夸张，他真的睡成这个样子。我心里在想说，我有这么会催眠吗？把你催眠成这个样子哦。所以我一直在想，算了，我真的很想下台了，不要再讲了，把你催眠成这个样子，我心里都很难过。可是同样那一篇道理，当我讲完聚会结束下来，有一个姐妹跑来告诉我说，陈执事谢谢，你知道我心中已经疑惑很久的问题在你今天所讲的道理中得到解答。那你说呢，是我的口才感动了，还是神感动了？神感动的呢，同样一篇道理，同样一个人讲，有人可以睡成这个样子，有人可以觉得很感动啊，那是不是我太感动了，是神的灵在感动的。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体会以后，你就不会去骄傲，因为成就在于神啊。所以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凡事归荣耀给神，凡事都要归荣耀给神，因为是神在成就的，不是我们。当你能够在神的面前谦卑，当你能够归荣耀给神，你就可以体会到我刚刚讲了跟神同行的喜乐，你会觉得你从神那里得到力量。这是我的经验跟你们分享，你慢慢的去体会。接着我还要再讲一件事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很行，但或许神真的给你很多恩赐，你很有才华，但是你真的能够靠你所有的恩赐去闯出一片天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好，我讲一个例子就好了，圣经中的例子，雅各，你都知道雅各很厉害吧？怎么圣经怎么形容他？跟神跟人较力都得胜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在创世纪的32章讲的，但是呢， 这个摔跤到最后绳子摸了他大腿窝一把，轻轻摸一下他就怎样瘸了呢？瘸了什么半卡。所以你这么有恩赐，怎么有才华，你经得起神摸你一下吗？我就用这个例子就好了。你经得起神摸你一下吗？腿就瘸了呢。所以成就的权柄在于神，我们没有必要因为神给我们任何的恩赐才华，就因为这样觉得自己很行，就自夸，甚至张狂，这就是害死你而已了。那么要避免这样子的话，我们首先要认清自己的身份。什么身份？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，就是神托付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只是一个管家。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给你的，所以你要认清自己管家的身份呢。如果你认清这一点，即使今天你很有钱，你也会愿意奉献跟我们弟兄姐妹分享。如果你不明白自己这样的身份，你就觉得这是我的钱啊，我为什么要奉献，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。那在做圣工，在服侍神的事情上也是一样啊，你要认清自己是管家的身份啊，所以你就能够服侍神啊，把你的恩赐，把你的才华奉献给神，而不是把这些恩赐才华拿来帮自己夺取自己想要的利益。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就是一样，认清自己管家的身份，明白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，你就不会以为自己很行，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完成一切的事。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那一场大雨。其实还有一个故事可以讲啊，这个二次世界大战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，我简单的讲就好了。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有一个关键战役啊，就是这个盟军在欧洲大陆登陆以后，这个当这个盟军哦，因为在这个欧陆有一个重要的点，因为这个盟军登诺曼底登陆以后，这个攻势迅速展开，很快就快推进德国边，结果这个时候希特勒啊，集结所有的精锐部队，在盟军想不到这个地方，就是比利时的阿登森林啊，就发动一次大突袭，就迅速的反攻啊。这一次啊，这个在历史上很有名，叫突出部之役啊。那这一仗如果让希特勒成功了，盟军的这个欧陆登陆作战就彻底失败。那这个关键战役出现在哪里呢？出现在这个比利时的一个小城镇叫巴斯通。这个巴斯通为什么很重要？因为巴斯通它四面八方都有道路通向欧洲各个重要的据点，所以它是一个交通重镇，是一个枢纽，是一个很重要的城镇。好，那德军也知道，盟军也知道，所以德军想要迅速拿下巴斯通。好，但盟军也知道一定要守住巴斯通，要不然就完蛋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盟军就先让美军的101空降师空降到巴斯通，然后命令他们死守巴斯通。好，那你知道空降师都只有轻武器啊，好，没有什么重武器。那德军是用这个装甲部队、坦克车这样一直攻啊，就包围了巴斯通。好，那照理说这场战役刚开始看起来是德军稳操胜券，好，盟军是处于劣势。那偏偏碰到这个美军101空降师的师长是一个很，应该说讲很硬的人啊，那也很那个个性算是很冲的人。所以当这个101空降师被包围了很多天以后，到最后已经几乎弹尽援绝了。那这个德军的将领也知道很难攻嘛，因为他们要死守，所以就在这个1944年的圣诞节前夕啊，写了一封信给这个101空降师师长叫麦考利。是说，你们就光荣的投降吧，我们会善待你们，让你们过一个好的耶诞节。因为他们圣诞节对他们来讲是大日子。结果这个101空降师的师长这个麦考利将军接到这封信他就笑一笑，就问他的幕僚，就说：“你认为我平常应该要怎么回答这样的信？”他幕僚就跟他说：“报告师长，你最常讲的一句话叫 nuts。”那词就英文骂人的话，神经病了。 他说好，你就给他回 nuts。 好，张宏信就回到德军那边去了，骂他神经病。好，所以德军继续包围巴士洞。那其实原本在这个战役中，德军的空中武力已经几乎被消灭殆尽，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了。照理说盟军可以空投很多的物资到巴士通，让巴士通可以得到这个物资源打赢这场仗，偏偏那几天都下大雪，然后雾茫茫，空中能见度不佳，所以所有的空投通通投到德军去阵营去了，也就是所有空投都没有帮自己，反而帮别人了啦。所以这场仗看起来就要奥兹了，看起来就输定了啦。因为101空降师已经打到齁，师长下令说不准乱开枪，好，你一定要确定看到有德军出现才可以开枪，你就知道那个已经到了弹尽援绝的地步。然后当然盟军的援军哦，这个巴顿将军从欧洲南方率领坦克雄师上来要支援，但是问题他距离太远了，他要赶到巴士通还要五天的时间，但巴士通顶多只能再守两天到三天而已。你说呢？这场仗是不是输定了？偏偏在12月23号圣诞节前夕，天空忽然放晴了，天空忽然放晴了，所以盟军的空军大量出动，空投所有的物资下去，这场仗反败为胜。是因为这样反败为胜，但是大家在读历史的时候只看到说，哦，巴顿将军率领这个坦克雄师赶到巴士通解放他们，错。如果没有天气放晴，所有空投物资进去巴士通，这场仗不会赢，二次大战的欧战历史改写，要改写。那我问你，天气放晴四个字谁决定？谁决定？很好，神啊。所以你去看，你慢慢去体会，你生活中周遭很多事情都有神的作为。所以说有什么好骄傲的？今天我们能成就什么事都是神的决定啊。神如果不决定，你能成就这样的事吗？就像这一场战役一样，又是一次，刚刚我讲诸葛亮那件事是天空忽然下起大雨，这一次是天气忽然放晴。天气如果不忽然放晴，盟军败了，甚至可能被赶出诺曼底，再一次退回英国。那我看整个历史都改写了。好，我是看你们都很想睡觉，所以再讲一个故事提振你们。所以你说神的作为不重要吗？不是神在决定一切吗？哦，四世纪里面讲到的大力士参孙，他的这个所谓的天生神力，他有这么大的力量，从谁来的？难道不是神给他的吗？虽然神交代，因为他是拿西尔人，神有交代很多事，他通通都换了，所以到最后他甚至因为爱大力拉，被大力拉骗，把他头发剪掉，所以神的力量离开他，到最后他只能选择跟非利士人同归于尽。好，你说呢？很多事情哦，其实都是神在决定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自夸张狂的啦。好，所以最后要跟你讲，要积极的追求属灵的德性。好，在约翰一书二章，这个约翰长老这样勉励我们说：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所以当我们爱这个世界，胜于爱创造我们的主；我们爱金钱、爱地位，胜于属灵的德性；爱别人对我们的称赞，胜于爱神对我们的称赞，那我们就容易自高自大，就容易骄傲，就容易在教会中产生嫉妒纷争，破坏教会的和谐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要小心谨慎的事。事实上我们冷静的去思考，这世上的一切它的价值是永恒的吗？没有啊。就像我刚刚讲的啊，来，我再问一件事情， 你们现在很喜欢拿的呢 iPhone、哦、可能有人有了，我不知道，现在学生很有钱 iPhone 6、哦、你知道吗？这个 iPhone 从谁开始的吗？谁？哦，还好还有人记得他。这个苹果上一任的执行长啊，贾伯斯啊、哦、你看他无论是成就、地位、金钱，大概很少人比得过他了。但是他现在不在了，对不对？请问他原本执行长的位置还留给他吗？ CEO 的位置是不是换人了？苹果现在 CEO 是谁？库克。哎，厉害，问你们这个你们都会，问你圣经可能不见得会。好，一个这么有这么大成就的人，他一断气以后，他的位置还是有人取代他了。那请问他的财务他现在还用得到吗？用不到了，留给他的太太子女去用了。哦，那你们现在可能还记得贾伯斯啦、哦、再过五年以后，我如果再来学龄会再问，你知道从谁？可能已经没有人记得贾伯斯这个人。所以世上的一切名声、地位、权势、财富，它的价值是永恒的吗？不是，都只是短暂的，都只是你人生这么几十年的价值而已。所以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，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，什么是真正永恒有价值的？什么是真正永恒有价值的？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？我再讲简单一点，现在是暑假嘛，哈，应该是很快乐的日子。我相信你们很多外邦的同学啦，尤其是我们学龄会是7月1号开始嘛，你们是6月30号才结业式嘛，对不对？那一结业式回家就要打包行李，7月1号就来参加学龄会。我问你们一件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？请说。也对，还有更深的，来再征求，有没有？这个是没有，他说的没有错，这是当下看到的。我讲的是那个永恒的价值。我在提醒你们一件事，我、哦、在带中央教会那么久，每一次祷告会很奇怪哦，问幼稚班的小朋友都会回答，可是到了你们这个年纪，青聚组、初中级班问，没有人回答。真的不知道吗？我不相信。我每次都问他们祷告，问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求圣灵？”你看不回答，请说。好 ，OK， 这个是我要的答案。幼稚班的小朋友都说：“我要进天国。”好啦，进天国。你们来这里的终极目标是什么？进天国啊！不然你干嘛那么辛苦？你为什么不跟你同学去？哦，现在没有八仙了。你为什么去个乐园玩呢？为什么不去东区逛街呢？为什么不去看电影呢？啊？你为什么不跟你同学去外面高兴一下、happy 一下？为什么这么辛苦？坐在这里想睡觉，后面辅导员还在起来起来，打个瞌睡都有人叫，然后听那个老 Coco 的欧力上在台上一直碎碎念、碎碎念。念到我一直很想睡觉，你干嘛那么辛苦？你们都会讲啊，进天国，好，很简单，好。我要提醒大家，我们从小，当然我们当中可能有自己现在才信的，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跟陈执事一样啦，你都是第二代以后的信仰啦，从小就信主了啦，从小就被中央教育教长大，什么每次问都会标准答案，我要进天国。但是我要问你，我要进天国这句话有没有进的真的进到你的心里？有没有？好好问你自己，我要进天国这句话有没有真正进到你心里？不是标准答案啊，大家都嘛会讲，从幼稚班就会讲，我要进天国，你真的那么想进吗？请问你，你真的那么想进天国吗？就像传道昨天晚上开会室问的，欸，你们是自己想很期待要来这一班学龄会了，还是被爸爸妈妈逼来的，还是被教会老师硬给你报名来的？啊？ 信仰的核心价值，不要忘了信仰的核心价值。当你记得这个信仰的核心价值，所有事情都解决。我的目标，我的终极目标，我这么辛苦在守道理，我这么辛苦在学习，我这么辛苦来参加学灵，为的就是将来我的灵魂能得救，能够进天国。这个是核心价值，这个是终极目标啊！好，我每一次学灵会都讲，其实你们健忘了啦，我们高二班，去年高一班在桃园我们就见面了，去年高一班的第一堂课变与不变我讲的，我就曾经跟你们讲过这件事。核心价值是什么？得救啊！你如果不想得救，你干嘛是那么辛苦坐在这里？对不对？我的想法，如果你不想得救，现在就打包回家去 happy， 你不要在这边浪费时间，太辛苦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太辛苦了？所以哦，当你能够认清这个信仰的核心价值，你就知道了，你就知道我也要得救啊，所以你会嫉妒？不会。你会自夸？不会。你会张狂？都不会。你只会学习主耶稣的样式，谦卑。你看主耶稣他是神道成人呢，道成人的肉身来到世上呢，这是多么的谦卑。神什么事不能做？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道成肉身谦卑做人来到世上？为了救我们呢。所以他具备了人性，也具备了神性。这也是很多外邦人现在想要用属世的学问来解释不通的，为什么神又变人又什么。所以我说你不要用人的知识要来解释圣经，你如果能够很单纯的相信，你就是有福气的，因为神不受时空的限制啊。所以他道成人来到，道成人成为肉身的耶稣来到世上，为了替我们赎罪，好，才有今天的我们。那既然这两个价值你都认清了，那你就应该要保守在神的爱中啊。这样你那个信仰的核心价值才能够守住，将来才能得救啊。好，所以好，感谢神。好，最后我用保罗所勉励我们的《腓立比书》二章278页，我来读就好啊。腓立比书二章278页，腓立比书二章第三节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第四节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第五节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阿们。当我们都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你就能够爱人，你就能够做到不嫉妒、不自夸、不张狂。其实我刚刚讲了很多哦，你不嫉妒、不自夸、不张狂，是先爱你自己啦，不是爱别人，先放过你自己啦。不要把自己哦，你如果今天你去嫉妒之外，你等于就是把一个枷锁架在自己的脖子上，你不放过你自己啊，那这样怎么可能爱别人？因为你这个情绪久了会让你崩溃啊，你就做出伤害人的事来。当你懂得解开这个枷锁，能够不嫉妒、不张自夸、不张，你先放过你自己，先爱你自己，你当然就能够爱别人。好，所以回到刚刚，我最后讲一句就好哈。回到刚刚讲的信仰的核心价值，得救嘛哈？请问，得救是你个人的事，还是你跟其他人的事？啊？个人吧。好，今天我隔壁的人，他，说我今天上课不该打瞌睡。好，就因为这样我就能得救？不会吧？而是你必须改变你自己啊，真的很认真上课，对不对？所以得救是你个人的事。你如果认清这件事，哦，信仰的核心价值是为了得救，得救是属于你个人的事，那嫉妒、自夸、张狂都不需要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就可以认清这样的事？哦，感谢神，我们就上到这，我们一起默祷。 阿们。